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在这里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下面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表示，超过3000名北韩军人在库斯克战死或受伤。日美指控北韩黑客窃取3亿美元比特币。拜登15日内决定新日铁收购美国案。川普提议购买格陵兰，格陵兰首长断然拒绝。枪杀伊布 CEO 疑犯面临恐怖谋杀指控。川普遇袭未遂案延长至2025年9月开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自今年8月乌克兰进入俄罗斯库斯克州并攻占部分领土以来，增援俄军的北韩部队已经有超过3000人伤亡。泽连斯基当日在社群媒体 X 平台透露这一消息，指出北韩军队的投入反映出平壤当局对莫斯科的支持日益加强。他警告北韩持续增援俄罗斯军队及运送军事装备，将加剧朝鲜半岛及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南韩当局较早前也表示，自12月北韩部队正式参战以来，已经有约1100名北韩军人因俄乌战事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已经向泽连斯基汇报库斯克地区的最新形势。泽连斯基强调，全球需要关注莫斯科和平壤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它的影响不单止限于俄乌战场，可能进一步威胁国际安全与地区和平。这个礼拜，日本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共同指控北韩黑客团体拉萨路集团由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 DMM Bitcoin 摄取价值3亿800万美元的比特币。日本警察厅礼拜二表示，犯罪组织 Trader Tritor 和拉萨路集团有关。拉萨路集团过去因黑入索尼影业以报复电影名嘴出任务而声名狼藉。 FBI 在12月23号声明中指出，黑客透过社交工程手段攻破系统，其中包括在灵英冒充招聘人员，向目标公司员工发送带有恶意程式码的文件，进一步摄取权限。今年5月下旬，黑客利用被操控的合法交易请求盗取4502.9枚比特币，当时市值高达3亿800万美元。 FBI 声明强调，将同日本警察厅与国际合作伙伴携手，持续揭露并阻止北韩透过网络犯罪及加密货币盗窃，为他的政权创造收入的行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3号发布对日铁收购美国案的最终评估，警告允许新日铁收购美国恐会将导致美国国内钢铁产量下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因内部对新日铁收购美国睇法存在分歧，最终决定将是否批准新日铁收购美钢的决定权交给拜登来决定。白宫发言人证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评估报告提交给总统拜登，拜登将会审视，拜登将在15日内对新日铁收购美钢作出决定。新日铁和美钢表示已经接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通知，新日铁表示将敦促拜登认真考虑新日铁提出的承诺，称相关承诺不单止能够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亦能够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美钢就称希望拜登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并遵守法律，批准这项明显能够增强美国国安和经济的交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再次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构想，对此格陵兰民选首长艾格德礼拜一回应， 强调格陵兰不会出售，未来亦永远不会卖。川普前一日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表示，为了全球安全和自由，美国应该拥有与控制这座属于丹麦600年的北极岛屿。他并宣布将任命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霍尔里为新任驻丹麦大使。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区，他的经济依赖渔业和丹麦补助，但是就拥有丰富的矿物、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地理上，格陵兰距离美国东岸城市纽约比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更近。美军是当地设有重要的皮图菲克空军基地，它的战略价值不容小觑。礼拜一，纽约州法院提讯涉嫌枪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的疑犯曼吉昂，他面临包括恐怖主义行为的谋杀在内的11项指控。如果被判有罪，曼吉昂将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最严厉刑责。现年26岁的曼吉昂在这个月4号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酒店外枪杀汤普森，当时汤普森的公司正在酒店内举行投资者会议。五日后，曼吉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店内被捕，这个是他被捕后的第二次出庭。曼吉昂仲需面临对联邦层级的指控，包括4项跟踪和谋杀汤普森的刑事罪名，目前尚未就这些指控提出答辩。美国法官帕克已经下令对他进行监禁。检方透露，如果联邦检察官决定对曼吉昂求处死刑，相关罪名有符合判死刑的要素。后任总统川普今年9月在佛罗里达州遭遇第二次暗杀未遂，原定在2024年2月开庭审理的案件，法官金龙日前同意被告律师的请求，将审理日期延长到2025年9月8号。58岁的被告卢斯涉嫌在川普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持步枪埋伏在佛罗里达州一处高尔夫球场，意图对川普实施暗杀，面临包括企图暗杀主要总统候选人在内的5项联邦指控。卢斯目前否认所有指控，被告律师以案件涉及的证据数量庞大为由，要求将审判日期推迟至2025年12月，但金龙法官认为要求过度，最终决定延长到9月开庭。值得注意的是，金龙法官亦都负责审理川普在第一任期卸任后涉嫌非法持有机密文件的案件，该案件近期已经被法院驳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承认暗杀哈马斯领袖，亦会对也门叛军这样做。韩美重启因戒严事件延迟的外交活动。前美军飞行员协助训练共军，澳洲政府同意美国引渡。中国货船涉海难断裂，中共拒绝让瑞典检察官登船调查。藏人抗议金沙江建坝被中共制压，外媒再次关注。李仪说揭中共用精神病院迫害，分析称通报显示中南海已介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12月23号罕见公开承认以色列暗杀哈马斯前领导人辛雅。卡兹说，我们将严厉打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摧毁他们的战略基础设施，并斩首他们的领导人，就好像我们在德克兰、加沙和黎巴嫩对哈尼亚、辛雅和纳斯拉勒所做的这样。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政治前领袖哈尼亚7月31号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遇袭身亡。卡兹强调，以色列亦会在荷台达和萨那实施斩首行动。荷台达、萨那两座城市是也门叛军据点。媒体报道指出，以色列通常恪守 NCND 原则， 既唔证实，亦都唔否认海外暗杀等活动。呢一次韩建公开承认暗杀，有分析认为呢一项不同寻常嘅言论，反映咗以色列对近期战局嘅信心。南韩总统尹石月12月3号晚间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令后，造成美方相继推迟韩美核资商小组第四次会议。第一次兵棋推演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访韩计划。韩联社报道，南韩外交部长表示，正在访问美国的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金鸿钧23号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院大楼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会谈。韩美双方决定全面重启因戒严事件而延期两国主要外交和安全相关活动。双方一致认为需针对北韩可能误判南韩政局发起挑衅做好准备，并决定进一步巩固联合防卫态势。另外，对于北韩派官兵到俄罗斯参加侵略乌克兰战争发生伤亡，双方决定持续加强外交努力，阻止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非法军事合作。澳洲联邦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礼拜一表示，他已经批准美国政府一项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引渡回美国接受起诉和审判的要求。两年前杜根在澳洲被捕时，英国政府亦都曾经警告退役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要协助中共训练军方飞行员，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和起诉。杜根的案件爆发后，澳洲政府亦加强了相关法律，禁止前军方人员训练某些外国军方人士。澳洲政府仲对曾经在南非飞行学校工作过的另一位飞行员展开了调查。此外，中国商人苏斌在美国向澳洲提出的引渡要求中被列为杜根的7位合谋者之一。苏斌2014年在加拿大被捕，2016年他在美国法院就黑入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的网络摄取美国军机设计的指控表示认罪，并被判刑46个月。瑞典外交大臣玛利亚·马尔默斯坦纳加德23号说，虽然中共承诺和地区当局配合，但是北京拒绝了被检察官对中国货轮伊鹏3号进行登船检查的要求。这艘船和两条波罗的海电缆被切断事件有关联。上个月底，瑞典要求中国配合调查。上个礼拜四，瑞典、德国和芬兰当局受邀作为中国主导的调查的观察员登上该船。上个礼拜六，该船就离开海峡驶向北方。欧洲官员表示，他们怀疑这个是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破坏行为。去年10月，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一条海底天然气管道在受损后关闭，造成损坏的是一艘中国货轮的船锚。中共当局在金沙江上游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备受外界关注。自由亚洲电台壮语报今年2月19号报道，知情人士披露，至少有300名当地壮人在2月14号聚集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政府大楼外抗议，要求当局停止在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项目。该项目将迫使附近至少两个村庄和6个寺庙内的居民搬迁。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12月23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局在镇压中逮捕几百人，仲突袭搜查山谷中的住户，很多人被拘留几个礼拜，其中一些人受到严重殴打。今年4月，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班达村亦有藏人阻止当局建隧道，多名藏人被捕。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今年七月去信北京，关注大坝对数千人及环境造成的不可逆影响，但中共官方没有回复。最近几个月，江西南昌女子李怡雪持续在网上控诉，因为自己举报当地公安对她强奸未遂，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她还揭露当局利用精神病院残酷迫害正常人的黑幕。近期中共当局将她再次关入精神病院，并对关注她的全国网民进行严厉打压，疯狂压制消息。分析指，官方通报显示北京高层或者已介入。美国洛杉矶的华人维权人士22号到当地领事馆前发起抗议，声援李怡雪，同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何方美、董耀琼和吴亚楠等被以精神病为由迫害的所有受害者。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8月曾经发布报告称，中共经常强行将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群体送入名为安康医院的精神病院。报告仲称，高达三分之一的受害者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约一半的人被关长达半年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